却诺下列者，希求易行道，佛有甚方便，摄护于初心。佛是跟哪一类的众生开示易行道呢？是想修菩萨道而不敢修的，知道要羡慕佛果的究竟，但是对于广大的菩萨广大心行，他不敢承担，这种怯懦的众生而说的。像这个在十住毗婆沙论所讲的，这种怯懦的众生，他的相貌是怎么样呢？他说，行诸难行，久乃可得，或堕声闻，辟之佛地，若尔者是大衰患。为什么到二乘是大衰患呢？我们稍微想象一下，比如说各位在战场上，对不对？敌人很强，结果呢，你呢？你说避敌锋芒哦，你就抛弃你的战友，你自己跑掉了。你觉得这种人仗不仗义呢？或者是说我们自己的父母很可怜啊，像我们说有失智症有没有如果看到父母在不知道流浪到哪里，在路上捡石头吃，对不对？我们听到这种消息，我们会不会很难过？不会觉得说我现在是很重要啊，父母这个失智流浪在外，那个等一下再说。你想这样子我们应该是对自己的父母应该是心急如焚嘛，对不对？就好像菩萨这种心情，我们听了大乘道，我们认为生生世世这些跟我们有缘的众生，对不对？哪一世我们轮回这么久，搞不好哪一世我们都曾经是父子父母那个母子的关系，那他现在在生死里面流转啊，时间久了他不认识我们的，或是我们不认识他的，那难道就能够否认我们曾经有过的亲情吗？对不对？那如果说我自己比如说我们在军政里面逃跑，或是舍弃自己的父母不顾，这个不就是大衰患吗？菩萨是不愿意这样，自己到涅槃城去了，说我那个凡行已毕，生死已半，不受后有，各位再见，这样菩萨是不愿意这样的。十住毗婆沙论说他发起一种怖畏心，怕自己堕恶乘，甚至怕比下地狱还要怕。这个菩萨的心情是说，下地狱那还有机会成佛啊，你到恶乘去没机会啊。我们看法华经说，这些到化城去的人那个佛硕硕的跟他开示大乘道，他硕硕的就要入无余涅槃，别人跟他一样都是凡夫，别人已经成佛了，他还在入无余涅槃，就是这样子啊。佛硕硕跟他开示大乘道，他就硕硕的退心，对入二乘，对不对？那对于菩萨来讲，心情是根本跟二乘是格格不入，他不希望自己是这样，怎么可以舍弃战友怎么可以舍弃父母呢？所以他认为二乘的地方是大衰患。那又对于菩萨的广大心行啊，又感到害怕，就像龙树讲的说，宁诺确列无有大心，非是丈夫干智之言。佛就先呵斥他说，你呀、怕这种菩萨广大心行，想要用简单的方式这个不是大丈夫所应该想的。你想想看，你的同袍跟你一样都受到敌军的压迫，对不对？我们唯一只能够突围嘛，对不对？你怎么想自己逃走呢？或是想说我们有没有投降的办法？这都不是丈夫该想的事情啊。我们应该像什么破釜沉舟，对不对？像项羽这样以少胜多，这不是不可能啊。那你就先这种投降主义，这种想法，这不是大丈夫的作为啊。尤其我们想说生死的，在生死流转的这些亲人啊，这些众生，就像是你过去世的父母这样子，我们怎么可以舍弃他们呢？你怎么会我们说那个不是大丈夫啊， 放自己的父母在外面流浪，然后你呢有自己逃避哦，逃避这种责任，这个他还能算是个人吗？我们说哈，我们用这种比喻，我们就可以比拟这些发菩提心的人，他却想要用简单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哈，这根本就龙树就先呵斥他们了，说这个不是大丈夫该说的话，然后接下来讲说，哎，为什么呢？若人哈。愿欲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得阿惟越智，于其中间因不惜生命吼，昼夜精进如旧陀然。你要解决自己的问题，要解决众生的问题，哦，应该像旧陀然嘛哈，面对就不应该有这些迟疑啊，哦，也不应该有这些问题，好，哦，应该就是勇猛往前呐，啊，对不对？应该像不惜生命勇往直前才对啊，希求简易迅速的方便报是缺乏大丈夫这种志气的，哦，但是呢我们说啦，这一类的众生他是真的发菩提心的，他是有这种就不舍父母不舍占有这种，对于众生他是这样看待，对于自己的修行也是这样，他不会自己苟，哦，我们说就自己我们说躲到无余涅槃好了，虽然这个也不容易啊，但是他不是这种心情的人，哦，但是初开始，哦，我们总是会有些怯懦，对不对，哦，像根据这一类的众生，那个龙树菩萨在十住菩萨论，哦，说为了摄护怯懦初发心的学人，哦，不致使他退失信心取入大乘，这个时候这个情况龙树呢就开示了易行道的法门，这个龙树是这样讲的，路道不行则苦，水道乘船则乐，菩萨道亦如是，或有勤行精进，或有以性方便易行，即至阿瑜未至，阿瑜未至就是不退转，啊，于菩萨道上不退转。有的人像是能够根性适合菩萨道的，就勤行精进啊，义无反顾，对不对？这个暂时也是种光荣，只要同袍同心协力，只求这个，好，哦，或是说我再穷，我再怎么没办法，我都要把父母接回来哦。像这种心情，这个就适合勤行精进的难行道。那有或者是性行，好，哦，性方便易行哦，这种我们说像路行的难行道，就是好像在路上那个步行一样，乘水则乐哈，哦。这个你如果顺着水的力量哈，哦，乘着舟顺，我们说顺江而下，对不对哈，哦？这就轻松多了嘛。这就比喻菩萨的两种方便，一种是难行，一种是易行。那像易行道就是以性为方便。我们说菩萨道有什么性行人，有什么自真上的法行人哈，还有悲真上嘛，悲真上，哦，像易行道就是属于信愿而入佛法，就是性行人比较适合啦。好，哦，那易行道的意义，说龙树开示哈，哦，有三个方面啊，第一个就是要意念十方佛菩萨。在十住毗婆沙论呢，我们当提到这个易行道就是念佛法门嘛，哈，在十住毗婆沙论哈，不是只念单一的一尊佛啦，而是念十方佛，好，比如说阿弥陀佛，这个都是十方佛之内的，哈，但是他意念的是十方佛，哈，还有诸大菩萨，称名一心念，哈，意得不退转，如果你能一心的称念他。称念意念啊，哦，这些佛菩萨你就能够得不退转。第二个呢，礼拜称赞，哦，除了我们念佛菩萨的名呢，应该要意念礼拜以记称赞。第三个呢是忏悔回向，不只是意念名，哦，礼拜供养而已，哦，还要求 阿瑜未自替者，非但意念称名礼敬而已，应该要于诸佛所呢修忏悔、劝请、随喜跟回向，总共呢算起来就是七支供养。这个在菩提道次第略论广论里面是很重视这个七支供养，他把它当作忏悔集资的一个殊胜的方便门。好，这就是其实这七支就是我们很熟悉的普贤十大愿望，像这个都是属于我们说初期大乘里面的异行道。好，这个异行道是为心性怯懦的人说的。怯懦不是我们胆小怕事啊，是他于什么的地方怯懦，于菩萨的广大心行怯懦，不是说我胆小我就适合这样的，是前提是你知道什么是菩萨道，而你对于这种广大的心行有怯懦，是这样啊，不是什么都不懂。哦哦，我觉得这个很快很方便我就来，这个就不符合他的前面所讲的这个前因啊。哦，异行道对于这种怯懦的众生，主要是摄护他的信心。哦，这个整个异行道，它的深刻的内涵就是摄护信心。接下来就会解释什么是摄护信心。哦，比如说以信愿往生，异行道就是摄护他的信心啊。以信愿修念佛法门，哦，往生净土，这种渐次修学，哦，他就能够得不退转，这是一般的说法啊。其实呢，整个异行道，好，它有两条路，第一个是为了让你转入南行道。为什么能转入南行道呢？是以意念佛、称赞佛，哦，为前方便嘛，是以这种意行道为前方便。好，摄护信心以后，它会转入南行道。好，像那个《十五菩萨论》讲的，以忏悔、劝请、随喜回向。故福力转增，心条柔软。我们说齁，前面讲的这个意念佛啊，意念十方佛，意念十方的佛菩萨，那是什么意思呢？不光是念他的名字，而是念他们的功德，就不是说只是意念一个名称而已。你要知道意念名称以下代表的意涵是什么。其实一个佛能够被称为这种齁，比如说佛的名字都有的是以他的功德嘛，比如说阿弥陀佛，他就是无量光啊。无量光指的是什么？他的功德嘛。那这些无量光的功德从哪里来的？从广大的菩萨行来的。我们意念称名，其实就是等于是抽象的哈，把这个是广大的菩萨心行设在一句佛号里面啊，对不对？我们意念一个人，对不对哈？我们越了解这个人，当我们说你回想到你妈妈，你不会只是想，虽然你只是想到她的样子，或是想到她的名声，为什么有人听到妈妈会流眼泪？因为她想到妈妈，对不对？有人想到妈妈没什么感觉啦，因为没离开过妈妈，对不对？但是为什么流眼泪？妈妈两个字对她的意涵不一样，因为妈妈，对不对？对每个人来讲，那个内涵、那个故事，就可能讲出来是一大串啊。那菩萨也是这样啊，他一直意念这个佛菩萨，好，哦，为什么能摄护信心，能够坚定信心，能够转入南行道？其实就一直在熏习这个菩萨道。那我们一直像熏习，对不对？劝请佛，对不对？来住世，对不对？随喜他的功德，这特别是随喜啊。什么是随喜？你知道吗？就是听到比如我们听到陈述局的故事，我们心里觉得很感动，这个就叫随喜。当我们听到这些菩萨难行能行的故事，对不对？比如说菩萨舍身喂虎啊，割肉喂鹰啊，我们不会觉得说那个是神话。哦，当然我们现代人会觉得是神话，但是我在我们在讲课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提到这种现实的例子，对不对？还有阿含这个佛的故事就比较贴近我们的人生嘛，哦，那我们就比较能够意念这些菩萨的功德，哦，我们心里觉得感动，这个感动就叫做心条柔软。啊，我们说什么正思相于厌，相于离，相于灭，对不对？这个是三乘共道讲的。我们从听闻这个成道的道品，我们会培养这种动力啊，这种心里面的情感，就越闻思佛法，我们就越觉得说这个是真理，我们就越有一种欲求，想要得到这种殊胜的果，就是涅槃。所以我们越学习会越向于离，向于灭，向于厌，向于离，向于灭，对不对？那我们听闻的这些难行能行的故事，我们心有一种感动，有一种踊跃啊。从此我们看别人就觉得说，这个人这个众生哦，是我过去世的父母，这种心情一样，我们心里会想要学习佛，效法佛，对不对？我们会肩负起这个菩萨道这个难行能行的责任，这个就是心条柔软。我们常常能够舍己利他，这个是什么呢？福利转增，对不对？我们闲来无事，我们不是想说哪个名牌啊，或是想那些无聊的事情，对不对？想要买这个买，不是想到自己的欲望，而是想这个苦难的众生，我什么时候能够解决自己跟别人的问题呢？我们生死这个大过患，什么时候我能得这些殊胜的功德，我能够利益别人呢？这个就是我们从菩萨道里面是不是学习到的这种价值观。你常常意念这些伟人啊，就是一种教育嘛，自我教育，常常意念，常常恭敬礼拜，常常想他们的事情，随喜他们的事业，你会不会我们说福利转增啊，你就舍己利他的这种心嘛。我们说我们在那个修圣意要讲那个布施度，讲修圣意要，大家还记得吗？就是你在禅定里面上供下施，向上供下施啊，普济一切。我们在深深的禅定，我们就观想很多的宝物，做上供下施的事情，这个会得大果的，就是说佛也是鼓励佛教徒多修四念啊，多修四无量心。四无量心是一种禅定。你想哦，我们说初禅天的众生，对不对？大家都是得初禅的定力。为什么初禅里面有一个国王叫做梵天呢？梵天王，他的身光是初禅天的人所不及。为什么？因为他在初禅的定力之下，还修了四无量心，所以他的福利就是大过别人。那我们说，我们这个天的四庭梵音，这个倒立天的天主，他有什么功德你知道吗？就是他有个好处，就是随喜。什么是随喜？我们刚讲约拿情节，是因为自己内心有障碍，看到别人承担，看到别人积极向前，心里不高兴，这个就是随喜的反面。随喜是觉得说，听到别人比如说我们说陈述局他卖菜把钱都一年他这一辈子捐了多少钱，我们听到我们觉得很感动，就是随喜的意思。我们这样做等于虽然不是在禅定里面，但是也是随顺这种圣洁，这种意要。你这个意要强，就像是我们说倒立天的天主，他就是随喜的功德就升到倒立天去了。我们常这样做，是不是福利转增？对不对？然后呢，心条柔软，这个时候你的心预备好了，克服了约拿情节了，对不对？我们就可以肩负起这种难行能行的菩萨道，你就不会再退却，不会再退缩，你就会勇往直前，就是慢慢的累积你的功德。 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十住毗婆沙论里面讲的，他你这样称名、意念、礼拜、恭敬供养，好，能够随喜回向，福利转增，心条柔软，于诸佛无量功德清净第一，凡夫不信而能信受，于诸大菩萨清净大行稀有难事亦能信受。这个信受指的就是我们相信，我们受持，对不对？你如果说你是外国人，我跟你说，有台湾有一个陈述局，他好、哦，他一辈子赚啊，他一年好、哦，就是说他只是个卖菜的，结果他呢捐了几千万给那个都给别人，然后自己呢非常的节俭，对不对？你一定不相信嘛，你是外国人的话，对不对？但是你对台湾我告诉你，越来越多讯息。哦，这个陈述局是台湾，那台湾是位于哪里，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人是住屏东什么？我描写他的故事越具体，你就越容易相信嘛。你越容易相信，你就越容易感动。你会相信说啊，这个人世间还有温暖，对不对？不是每个人都是势利眼。不是每个人都是占别人便宜的，还有这种人，那你或许会受到一些启发，你就不会轻易的放过自己的恻隐之心。当你看到有人孤苦无依，我们说不要说像陈述局这样子啊，是不是我们也能少少的施舍一些？也就是因为受了他的启发的缘故嘛，我们相信这个人世间还有温暖。好，这个哦，这个什么城市丛林哦，还有一丝温情，对不对？就是从这么小的信受开始啦、啊。这个就是易行道要栽培我们的，它的道理就在这里啊。哦，所以我们对于这些难行能行，哦，就像陈述局，对我们来说，谁做得到啊？在座有没有做到的？哦，没有嘛，所以。他做这种事是不是很难得，很难，我们很难去实践，这个就叫做难行嘛。我们现在相信，比如新闻报道看到，我们现在看到，对不对？电视上新闻上有影像嘛，所以我们会相信，就能够受持。在有机会的时候，我们也愿意跟他学习嘛，是不是这样？齁、哦、这个就叫什么呢？随意识的安乐，你愿意让众学习陈述局的精神哦，让众生得到安乐，这个叫做慈心。哦，这个不是菩萨道的大悲心吗？就这样栽培起来了。从这些故事，从这些你对于菩萨道的这些故事，透过呢易行道的方便，持名啊、称名、劝请、忏悔、发愿、回向，这些方便来加深它。好，这个是当然在初期大乘，这个我们说哈、哦，婆罗门教、那个时候应该叫印度教了，流行的印度，这个对印度人，我们有解释过印度人的宗教生活嘛，哈、哦，像这种就是把这些精神给宗教化、仪式化，我不知道适不适合印度，是不适合印度人是绝对的啦。那适不适合中国人呢？那就要看，哦，我们是不是能够升起这些相貌。但我们现在哈、哦、看到的这些仪轨哦，我们说易行道的仪轨，通常都失去它的内涵，像这一方面的内涵，是因为大家都不愿意去读经教啊。那这些仪轨变成什么？好像祭祀鬼神那种感觉。我怎么这样讲呢？因为如果这种法会不写牌位，那不是很扫兴？那什么是牌位？超度亡者嘛，啊，不就变成祭祀了吗？好、哦，就这种信仰就不再像是易行道这种方便了，反而比较像是功利主义，讨好鬼神，不是这样吗？好、哦，所以这种仪式举办多了，只是劳民伤财啊。你办了那么多法会，受了这么多、哦、我们说什么戒会啊法会，你并没有 增加你的信受啊，对于南行菩萨道，对于佛菩萨的信受，也没有增长你的悲心嘛，也没有慈心，没有啊，都没有，那就不会是一行道啊。好，所以这个也是用这些来检视我们自己，好，是不是走对路了？哈，好，若菩萨如是深随慈悲心，哈，断所有贪喜，唯须勤精进。这就是菩萨易行道的方便，而引入菩萨的难行正常道。我们就是从这些故事的启发，启发我们什么？启发我们的人性，启发我们对于这世间还有一丝温情的这种信念，对不对？我们用现在的例子是不是很容易理解了？我们就会升起这种悲慈心，这种大悲心是菩提心的母亲啊。你如果升起这种深刻的慈悲心，我们视众生为好像自己走失的父母这样哦。我们听说这个失智症了，然后在路边捡石头吃这样，我们心实在是深随慈悲心啊，这一刻都不能容忍这样的事，对不对？马上要赶快去救护他，是不是这样？这个就叫做深随慈悲心，然后我们这个菩萨的相貌就显现出来了。这种悲心不是空泛的，它一定是驱策你去实践一些事情啊。比如说你，我刚讲的例子，你是不是马上动身，对不对？找，我们看很多人找妈妈啊，找走失失智症的父亲，到那个星光三院前面去发床单。我记得有这种新闻啊。然后拜托，四处拜托说有没有看到这个人，有没有看到那个人，哦，蛮以泪洗面这样子。就你没有办法，你也会找到一个方便，想要去解决自己，找到自己的爸爸嘛。对，现实都是发生过的。那我们抽象的理解这个事情的意义，就好像是我们在这个菩萨道里面，这个悲心被引动了。被怎么被引动？因为被很佛菩萨这个难行能行的故事所引动了。我们能够这样子的理解这个轮回是这个样子，哦，所以我们会随着这种慈悲心的推动，会让我们怎么样呢？断所有贪习。我泯灭他们，我有些坏习惯，因为这种悲心，我可以放弃这些坏习惯。什么坏习惯？第一个面对就是贪惜自己嘛，对不对？你有什么事情你可以放下，工作放下了，找爸爸要紧，好，就印传单，牺牲自己的时间，牺牲掉自己意念这种美好事物的，好，就是赶快要找到爸爸为主，这样不是这样，就是叫做断所有贪惜吗？为师勤精进，就是你做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就是为了利益众生，为了不光是自己解脱三界，也要帮助所有众生令入无余涅槃灭度之，这个才是你的志愿所在。这个如果你从易行到持名念佛礼拜随喜忏悔随喜发愿回向，你做十大愿王这些事情，启发你受深受启发的这个时候，你就从易行道会转入难行道了。因为你三个资粮，我们说发菩提心有三个因缘嘛，有两，好，主要是两个，都是会坚固的升起菩提心。一个是不忍众生苦，一个不是不忍身教衰嘛，好，像这一方面就是你不忍众生苦，这个慈悲心的好，这个门已经被你打开了。这种意要会一直推动了你去行菩萨行。那我看最近有个新闻说，有一个富人，对不对？哈，就是儿子送他一只流浪狗，他照顾嘛，哈，然后照顾出这种感情来，他就在几年内啊，就收留了好几百只流浪狗，然后一天哈，是狗食就要花他3万块，然后他这十几年来哦，是卖屋卖地去养狗，哎，卖到自己家人都不谅解，这样就有这种人啊。所以就 这种悲心开启了，你就关不上了，你就是弃入难行道，这种就是一直把你推向这个难行难行，会让你成就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啊。但是前面就是这么单纯，就是一个同情心而已，就是这样。所以大家不要怕，像十住菩萨介绍，我们就从这个什么七支福利，从七支供养里面，福利转增，心条柔软，然后呢，信受菩萨稀有功德，之后能于众生发生悲心啊，就是这样来的。发生悲心呢，你就断所有贪喜，愿意积极滋养，都可以给众生嘛，对不对？这个就是菩萨道啊，从那个易行道转入难行道去了。好，这个就是整易行道的，我们说它的深刻的意义啊。好，接下来这个易行道它的来源是论主呢，印劳呢是举的十住毗婆沙论龙树的观点，这样来解释易行道。那易行道里面有两个是我们熟知的，也是因为净土很多啦，但是都我们在我们汉地非常流行的就是两个净土的信仰，这个都是易行道，一个是弥陀净土，一个是药师净土。那所以我们现在就要介绍这个在汉地非常广为流传的这一个法门。语中殊胜者往生极乐土，弥陀佛力持，不退于菩提。接下来我们要介绍这个最殊胜的净土，就是弥陀净土。以信愿取入佛道是乐行他力的法门，这个是易行道的一个方面。大乘经论说法门很多，其中最殊胜，也就是在汉地非常流行的就是称念阿弥陀佛往生极乐净土的法门。这个第一个问题我们要问啊，法界是平等的，为什么说弥陀净土是最殊胜的呢？其实这个都是佛经告诉我们的，在极乐世界呢，十方万亿佛土之外，现在就有阿弥陀佛在那里说法。我们这个世间的，我们说我们这个世间的释迦牟尼佛已经入灭了嘛，但是现在在极乐世界还有一位佛，就是阿弥陀佛，他现在还在那边教化，那等于是说那边还是正法的时代。那每尊佛的功德愿力都是广大的，也就不能够以优劣这么粗劣的分次来分别说这个佛的愿力、佛的功德。这个佛呢，他们所证悟的无上菩提都是圆满的，但是愿力呢有不同，那对我们众生就好像有高下之分了，其实本质上是不能说有优劣的。我们这个世间的那个释迦牟尼佛在阿弥陀经称赞他说他能在五浊恶世行此难事，有没有？这个其他的人不这样做，其他的佛啦没有这样做，是因为好像这样做很勉强啊，做的事这么难，得到的果是少少的。你看那个龙华三会，对不对？第一会说什么一亿多人就成就那个阿罗汉啊，那你看佛说法49年，对不对？对不对？还要给提婆达多这样子脑害啊，对不对？还有佛的弟子各形各色，在那个广律里面讲的什么人都有啊。我记得有一次佛，因为佛这个睡眠的时间很短啊，那晚上他还不睡觉。这个故事是发生在阿难当侍者以前，就是可能侍者是轮替的佛有一个侍者啊，看那个这么晚了佛还不休息，这个不休息侍者也不能去休息嘛。于是呢，他就做什么呢？他就扮鬼啊，扮鬼，在那边装神弄鬼，弄出一点怪声想吓佛，说看他会不会早一点去休息，然后就在那边扮鬼的声音这样。这时候刚好四提梵音下到人间来来礼拜佛陀。那他看到这一幕啊，他很惊讶，他说：“ 人世间有这种比丘啊？那个世尊说，嗯，凡夫就是这样，哎，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哈，我们说这个，在这个时代五浊恶世来介绍这种殊胜的佛法哈，这就是佛这了不起的地方啊。你说在我们很多很幼稚的人哈，不堪教化的人，佛还是来，对不对？那你看其他的佛就聪明多了哦，但不能这样讲啊。好，他在人世间，总说下一尊佛是八万岁的时候来，那个时候的人哦是理性的，哦，而且福报是这个堪能性是比较好的，比较讲道理的，所以这个人讲道理，这个世间就会是和平，就是进步嘛，就是发展嘛。所以那时候的生活，八万岁的时候，人世间的生活是不输天人的啊。他在人最讲道理的时候来，因为才堪教化嘛。那释迦牟尼佛就很难得嘛。虽然我们看他做的事业好像少少的哦，说了49年，好像你看末法这么快就来了，对不对？好，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得圣道了。好，所以功德愿力不是有优劣，那凭什么说殊胜在哪一方面说的呢？好，这个在大乘经里面哈，特别赞叹阿弥陀佛有几个理由。像第一个就是十念就能往生啊。好，这个代表弥陀的愿力是记载在经典里面有写，有说24愿，有说48愿，对不对？他这个净土是以无边的悲智功德所现起的极乐世界。好，那佛陀说哈，只要凭着信赖弥陀的愿力哈，你愿意往生，而且称念阿弥陀佛哈，不问一日二日，乃至十念啊，做到的专程前进，一心不乱，你就能为佛陀所加持哈，往生以后就是死以后就是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是第一个，就是十念就能往生。第二呢，是众乐充满，在极乐世界，它的好，我们说这个物质世界是非常的丰富啊，哈，所以没有求不得苦。像我们现在就是工作，就是我们的大问题啊，失业率高的时代哦，在那个世界没有这个问题。为什么物质丰富？那代表什么？你不用上班呢，不是很好吗？对不对？也没有求不得苦啊。你不用去这么辛苦，挣了几万块这样的，就是这样过，没有这种事情。而且呢，与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你的左邻右舍哈，都是诸上善人，都同一志愿啊，所以没有违缘，没有恩爱别离哈，也没有怨憎会。我们说孔子有句话说：“礼人为美”哦。真的是孔子是有智慧的人齁，在那个动荡的时代，他能够充分的体认到这一点。什么叫做美呢？人世间的美好是什么？就是你的邻居都是讲人都是君子，这个就是美好。我们确实是这样，对不对？我们在一个有温情的社会，跟一个暴力而打内战的国家，你觉得齁，如果我们去感受这，想象一下这两种生活，我们就会能够体认到这个理人为美的意思。齁，那现在这个在极乐世界就实现了这个理想，齁，像桃花源记，要当然是桃花源记也比不上的啦。齁，还有呢，还有一种殊胜，就是自己的身体啊是莲花化身，寿命很长，这一辈子就能够悟无生法忍，寿命够长啊。因为是莲花化身齁，是清净的色身呢，所以也没有老病死的苦恼，等于是人世间的苦恼他都没有了嘛。好，那往生极乐上品下生，上品上身这种人呢，当下就花开见佛，了悟无生忍。那比较中下品根基的人哦，虽然没有一下子就能够悟无生法忍，但是因为寿命很长，好，而且又有佛的指导，所以也能够说生死已了啊。因为 这个结果一定是你在那种环境有这么好的老师，又有这么好的环境，解决生死已经不会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好，再来就是没有退转的因缘啊，这些就是众乐充满。第三个是不退菩提。总之呢，在极乐世界修学净土，不管你是上品快的或是中下品，这比较慢的，一定都会了悟生死，就是了生死啊，了悟生死的真相，你能够断除生死三界的过患，然后对于无上菩提是不退转的。好，所以如果觉得自己心性怯懦，菩萨道难行，怕自己堕恶乘，或者随着业力流转啊，我们就不能够，我们就与菩萨道会中断了齁，那我们就称念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这是最好过的啊。好，他能够这样子来摄护众生的信心齁，与菩萨道不退转这个妙方便。我们齁信受这种弥陀净土，我们信受这样的世界，这样的存在，我们就必须要依着经论介绍的五门来修习念佛法门。好，这个经论跟我们介绍说，称念阿弥陀佛以外呢，应该要礼拜、赞叹、忏悔、劝请和随喜回向。这个呢，就是龙树菩萨讲的七支供养，对不对？那换句话说，我们应该要不是表面的来做这些事，也像莲池大师一样，你也要读三藏啊，要不然你怎么念呢？你念就是好，比如说念阿弥陀佛，你也不去读经论，那你跟念妈祖有什么两样？好像一样嘛，你自己也搞不清楚这两个有什么差别。我们看一些菩萨，他老菩萨啦，齁，齁，当然也其情可悯，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这个能力去理解这么抽象的这些义理嘛，齁，那他们就很天真嘛，他就说啊，拜黑嘛赶快啊，拜这嘛赶快啊，对，他就跟你这样讲，那其实他就不能知道说义行道他的义取到底是在哪里，修七支供养他的义取是在哪里，就是摄护信心。你不要小看这摄护信心，因为它能够引发你身心的慈悲，就引发你整个行难行道的那个意要就会被运动起来。好，这个是属于七支供养。那在净土论，我们说那个世亲菩萨有一个往生论，各位有听过吗？他介绍了五门成就来念佛。好，这个就是从礼拜、赞叹、进入止还有观，再来就是回向。整个念佛法门在世亲菩萨的这个论著里面呢，就跟整个大乘道是接在一起的。这个五门成就我们要可能要花一点时间讲一下，我们先讲是哪五门呢？第一个是礼拜门，第二赞叹门，第三坐月门，第四观察门，第五是回向门。礼拜我们都知道啦，就是礼拜阿弥陀佛嘛，供养正偏知。为什么呢？因为我要往生到你的国度去。第一个赞叹哦，称如来名，他的名字是什么？光明自相，如彼名义，欲如实修行相应故。你意念这个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就是光明智慧的相貌，他的名字象征他的功德。这个光，无量光指的是什么？他的无量智光。佛为什么智慧圆满？好，当然说，好，他慈悲啊，这也是一种智慧，有度一切众生入于涅槃的这个能力，那也是一种光明嘛。你要称颂他的名，思维他的意，如实修行相应啊，好，是这样来称念他的名字。第三是作愿，好，作愿指的是修止。这种止的成就，我们说止要修要有所缘境，这种修止就是一心专念，以念意念佛的功德，意念佛的相好，以此为缘来修止，这个叫作愿门。 你修会修成什么念佛三昧，这个就叫一心专念。好，再来云何观察呢？观察门是观察什么？正念，正念观彼哈，欲如实修行毗婆舍挪。如实的观察，第三种观察，第一个观察佛国的功德庄严，第二个观察阿弥陀佛哈功德庄严。第一个观察国土，第二个是观察阿弥陀佛。我们说什么？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好、哦。第三个观察诸菩萨的功德庄严，有清净大海众，有没有？对不对？但是这些讲功德庄严，他就这个功德庄严哦，你就要理解他们到底有什么功德，有什么庄严，那你才观察得上来啊。这个在这个观无量寿佛经里面就讲了。二十种观是不是？好，从这个观心成就，先观察日轮开始，观察水，观察什么？一直观察到极乐世界清净庄严，还有清净大海众。它有一个次第，这个观察就是修止观了。所以观经介绍的就是后面这两个坐愿跟观察门。好，这个都叫异行道。好，啊，我们这个。莲宗的初祖慧远大师哈，我们对他的事情知道的很少，是因为他的年代在魏晋南北朝，那后面还经历过多次的破佛，所以我们对他的事不知道。但是呢，留下来的断简残篇，我们知道说他曾经结莲社念佛，那他本人呢，曾经有两次在定中见佛，那他哈。他的莲社里面有僧有俗，就也有居士，有一个居士叫刘宜明哈，他好像是住了三个月，是不是？还是九个月啊？忘记了哈。这个人就在定中见佛了，这个是在慧远大师的书信里面写到的。好，就是可见那时候的念佛，应该就是《观无量寿经》，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哈。这个无量寿经优婆提舍，也就是往生论所介绍的这个五门成就，用这五门成就念佛的人。好，第五门就是回向。什么是回向呢？是不舍一切苦恼众生，心常作愿，回向为首，成就大悲心故。你集这么广大行哈，不是成佛哈。我们说成佛就是。爬到工作上，坐在工作上，等着人家来拜你，是这样吗？不是啊，你成佛是为了不舍众生一切啊、哦，你为了积极广大的资粮来利益众生，能够圆满利益众生，唯有成佛，这个叫回向。哎，就我做这个件事的目的是干什么？为了不舍一切众生，就是这样，这个叫回向啊。我们如果不回向会怎么样？我们曾经解释过什么叫回向嘛，对不对？就是我所集的功德，它有一个目的，有一个取向。我要提醒自己，我做这件事情不是为了人天的果报。好，我们如果拜八十八忏悔，好，八十八佛忏悔文也有讲这个嘛，对不对？不为人天果报啊，也不是为了当什么什么什么，好，不是为了这一些果报。为的是什么？为了想要成佛，这个是给自己一种教育，也是把这些功德哈，我们经过这种深刻的教育、自我教育，我们就会引领自己，把所有自己能我们这样子栽培的功德都引向于佛道，我们就不会随着业力往生啊。前面有讲过什么？修天不生天，对不对？全凭这种回向的力量啊，要不然我们就会像谁？各位还记得吗？我们这个世间的阿修罗王，四大海水不能没其息，就是他不懂得回向嘛。结果他帮哦，他供养一个毗支佛渡过那个河流嘛，哈、哦。他之后成就的果报就是声量广大而已啊！如果他懂得回向， 他今天搞不好就成就无上道果了。好，所以这个回向，好，就是引领我们的功德取向于佛道，它的意义在这里。好，你如果呢没有回向，你所得的果报就是有形啊，有漏有量的。你回向无上菩提，就是我想成就无上菩提，你这个功德呢所得的果就是无量的，成佛那就是无量的功德了，是不是？那我们今天好，时间也到点，我们今天就介绍这到这里齁。